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上午跟大家谈分享的是虔诚的侍奉。
现在要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嘅系虔诚嘅侍奉。
侍奉两个字。
侍奉两个字。
也就是讲咗我们服侍主的一种工作。
就系我哋服侍主嘅工作。
它包括了我们所有一切生活行为动作，
包括我哋所有嘅生活行为动作。
在圣经里面，
喺圣经里面，
我们会看到有许多这样的字眼。
我哋见到有好多呢啲嘅字眼。
信心，出于信心的侍奉。
出于信心的侍奉。
爱心的侍奉。
爱心的侍奉。
一种忍耐的侍奉。
一种忍耐的侍奉。
但在雅各书里面，
但喺雅各书里面，
他谈到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观念。
讲到我哋一个好重要嘅观念。
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
我哋一齐睇雅各书嘅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嘅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26节、27节。
我睇26、27节。雅各书第一章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握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当我们在讨论到虔诚这方面的侍奉的时候，
当你讨论到虔诚这方面的侍奉的时候，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表现出虔诚。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表现出虔诚。
我这里讲到一个非常真实的虔诚，
这里讲到一个非常真实的虔诚。
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道理面前，就好像一面镜子在对照自己一样。
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用一块镜来对照自己一样。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非常有信心，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非常有信心，
有时候我们这样做就不错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已经是不错了。
但是根据圣经来看，
但是根据圣经来看，
什么叫做真实虔诚的侍奉，
因为叫做真实虔诚的侍奉。
这里提出了三点，
这里提出了三点。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看26节。
人自以为虔诚，
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握住自己的舌头，
却不握住自己的舌头，
欺骗自己的心，
就是欺骗自己的心。
这个人的虔诚是假的，
这个人的虔诚是假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虔诚的表现，
所以你有一个虔诚的表现，
尤其在神面前服侍，
尤其是在神
面前服侍。第一个要握住自己的舌头，
第一个就要握住自己的舌头。
就算你非常的有道理，
就算你是非常有
道理，但是你必须要用生气来去表达，
但你不一定要用生气来去表达。
你可以忍耐安静一下，
你可以忍耐安静，
然后用一种彼此互相得到造就的话语语气来去做表达，
然后用可以彼此得到互相造
就的语气。生气可以代表什么意？
没人捞的
是没
神的意，除了耶稣，
我们任何人都没有，
我们任何人都没有。
从古到今，
从古到今，
甚至到以后，
甚至到以后。
所以当你不握住自己舌头的时候，
所以当你不握住自己舌头的时候，
你说你虔诚，
你说你虔诚，
你说你在服侍主，
你说你在服侍主，
但你做的都是枉然，
但你所做的都是枉然，
因为你握住舌头，
因为你握住舌头。
所以这个功课很重要，
所以这个功课是
非常重要。每一个人想得救的，
每一个想得
救的，想要虔诚侍奉的人，
想要虔诚侍奉
的人，就要学会握住舌头，
就要学会得去握住舌头。
这个舌头在我们身体上器官算是小的了，
那个舌头在我们身体上的器官算是小的，
但是圣经就常常提到它。
但圣经里面常常提到，
因为舌头转动说出去的话很严重，
因为舌头转动所讲出的说话很严重，
表达到一个人的形象，
也都表达出个人的形象，
表达出他在神面前的一种虔诚，
也都表达出他在神面前的一种虔诚。
摩西发脾气，
摩西发脾气，
然后再来击打磐石，
然后击打磐石，
神就不让他进迦南地，
神就不让他入迦南地。
试问你真的有像摩西那种权柄奔驰能力吗？
试问你没有像摩西那样的权柄奔驰能力的？
你能够手中拿着神的杖行神迹吗？
你可不可以手里面拿着神的杖
行神迹？摩西
身边的神对
他的要求非常的标准很高，
神对他的要求的标准是很高，
他只有发一次脾气，
他只有发了一次的脾气，
然后没有人要神，
冇榮耀神，
就这样进不了迦南地，
就因为这样就进不了，能够进入迦南地。
我们还没有像他一样负起带领以色列百姓走旷野的那种大恩式的这种见证啊，
我们还没有好像他一样负起这个带领以色列百姓这种的大恩赐和大见证。
自己不小心，
他自己不小心
握住舌头，
握住自己的舌头，
就说出不荣耀神的话，
就讲出一些不荣耀神的说话，
他就不进不到迦南地，
就能够进入迦南地。
这是提醒我们，
一个是提醒我们
握住舌头，
要握住舌头。
你在外面讲的任何话，神都看见。
你在外面所讲的任何话，
在背后论断人的话，神也听见。
你在背后论断人的说话，神都听到。
最近真光有一篇文章叫《极其谦卑的摩西》。
最近真光有一篇文章叫做《极其谦卑的摩西》。
第二段那里讲神听见这话。
在第二段那里说神听见
他的姐姐哥哥也是向他抗争的，
他的姐姐和哥哥都
你是最小的弟弟，
你是最小的
姐姐，是女先知哦，
姐姐是女先
知，哥哥是大祭司哦，
哥哥是大祭司，
他们哥哥姐姐同时攻击摩西，
哥哥和姐姐同时攻击摩西，
然后说难道神跟你讲话，神不是也跟你讲话吗？
难道神只是跟你讲说话，难道神跟你讲说话吗？这个是不能够你来
神要给谁，神用谁，这个不能比较，
神要给谁，神要用谁，是不可以去比较，
让哥哥姐姐比较，
哥哥和姐姐去比较，
结果神就出面作见证，我爱的是摩西，
结果神就出面作见证，说我爱的是摩西，
哥哥马上悔改，
哥哥就马上
姐姐慢一点，结果长大麻风，
姐姐慢一点，结果就生
了麻风，被丢在城外一个礼拜，
被丢在城外一个礼拜，
一样是神用的，没错，
一样都是神所用的，
但是神认定的，
但神所认定的，
我们看到摩西那个时候极其谦卑，
我们见到那时候的摩西
超过树上一切的众人，
是超过世上一切的众人，
他当时握住舌头，
他当时握住舌头，
他那件事他战胜了，
所以那件事上他
神显明与他同在，
神显明与他同在，
但是后来击打磐石，
但后来击打磐石，
他没有注意，
他没注意，
握住舌头，
握住舌头，
就显出软弱，
就显出软弱。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成功，
所以你见到一个人的成功失败，
就在他不小心的时候，
在他不小心的时候，
用心的时候，
用心的时候，他就
不小心就失败，
不小心的人就会失败。
摩西做了很多功，
摩西做了很多的功，
但是神要的就是你那一颗虔诚。
但神所要的就是那种的虔诚。
我们不能说我们做了一点什么圣功，
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做了
一点什么，我一次奉献很大，我就可以随便。
我一次奉献得很多，我就可以随便，不是这样的。
握住自己舌头，
要握住自己的舌头，
在家里要握住舌头，
在家里面都要握住自己的舌头，
不然你欺骗你的心，
如果你就会欺骗你的心，
你的虔诚是虚假的，
你的虔诚就是虚假的，
所以真实的虔诚，
所以真实的虔诚，
这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个很清楚地告诉我
们，握住自己的舌头，
要握住自己的舌头，第二点，
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软弱，
我们常都会
这个人有钱，
那个人有，
这个人有地位，
那个人有地位，
这个人有学识，
那个人有学识，
我们就很喜欢跟他一起，
我们就好喜欢同他一起，
结果我们忽略了那些真的要需要我们出于爱心照顾的人，
结果我们就忽略了一些真的出于要我们出于爱心照顾的人。
香港社青团体，
那次香港的社青团体，
他们在车上，因为那天我们要坐三个多小时的路程，
有一次我们要坐三个多钟头的路程，
结果志勇弟兄就安排每一个人讲感想，
结果志勇弟兄就安排每一位来讲感想，
连慕道者都讲得很好，
连慕道者都讲得很好，
听大家在讲，
听大家在讲，
有一点大家都提到，
有一点大家都提到，
他说在香港教会的时候，
话是香港教会
感觉都不熟，
感觉不熟，
聚会完出去就打一声哈利路亚就走了，
出去就容易出去打声
哈利路亚，但是这一次他们感受到互相帮忙，
但他们这次感受到互相帮忙，
不舒服，
有点不舒服，
有人就帮忙提醒你，
那其他人就帮忙提醒你，
帮忙提醒他自己也有行李，
他帮忙一个人他自己都有行李，
大家关心排队怎么样洗澡，怎么样安排，
大家关心排队怎么样出门，怎么样安排，
互相照顾，
互相照顾，
所以觉得短短几天让弟兄姐妹真的感情拉得很近，
虽然是短短的几个大等姊妹之间的感情，
而不是在教会见面点个头，哈利路亚就这样走了，
不是在教会点个头，哈利路亚就走了，
他们觉得那种被照顾或者照顾人啊，感觉很好。
我哋觉得被照顾同埋照顾人嘅感觉，
这是一种学习，
一个系一种嘅学习，
这是一种长大，
一个系一种嘅长大。
尤其在我们这么文明嘅时间繁忙嘅地方，
尤其喺我哋咁文明同埋时间繁忙，
神嘅道理也不能转弯啊！
神嘅道理系
唔可以转弯，
你都系咁样去做，
谁不能大家忙啊？
呢个唔忙，
只有懒惰嘅人、白痴嘅人不忙啊！
只有懒惰同埋白痴嘅人先至唔忙，
只有愿意。有责任生活的都忙啊！
只要你责任要生活的人都很忙。
所以他们这一次得到造就。
所以他们这一次得到造就。
所以这里讲啊。
所以这里讲。
一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一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那第二点要做到就是看顾患难中的人。
第二点要做到的就是要看顾在患难中的人。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痛苦。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痛苦。
但是你参加访问我们去观察，你会发现有人比你更痛苦。
那如果你参加去访问的话，就觉得有人比你更加的痛苦。
参加访问到医院，
去访问医院，
你看这有些人病得很痛苦、啊、
你见到啲人病得很痛苦，
到那个神经比较不正常的地方去看，
去啲精神唔正常嘅地方去睇，
你就会发现你比任何人幸福，
你就会发现你比任何人都要幸福，
不要一直只看自己的不足，
唔好只系一路睇自己嘅不足，
一个虔诚。
这个的虔诚，
他懂得照顾患难中的人，
他就懂得去照顾患难中的人，
而不是要逃离或害怕，
而不是去逃离或者害怕。第三，
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这个是跟神的一种约定，
这个是跟神的约定，
分别为圣的生活，
分别为圣的生活，
这三点，
这三点
一再强调，
一再强调，
就是一种真实的虔诚，
这个是一种真实的虔诚。
那你在神面前侍奉主，
你在神的面前侍奉主，
你缺乏了这份真实的虔诚，
你缺乏这种真实的虔诚，
那你做的就是虚假，
那你所做的就是虚假，
而且你站那个位置也是很对不起主，
或者你占的位置都对不住神，
你没有一个真实的虔诚，
你没有一种真实的虔诚。
那我们发现这三点，
那你发现
它是从爱来去为出发的，
是从爱来的出发。
你握住你的舌头，
你握住自己的舌头，
就让自己不在话语上、行为上得罪神了。
你让自己在话语和行为上得罪神，
那你就是爱自己啊，
你就是爱自己，
爱死这个保守自己。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神喜欢的人呢，
保守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神喜欢
的人，然后要爱那些需要照顾的人，
然后再爱那些需要照顾的人，
再来爱自己的灵命，
再来就是爱自己的灵命，
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对不对？
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这就是真实的虔诚啊，
这个就是真实的虔诚。
那你在神面前的一切生活动作，
你在神面前的一切生活动作
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虔诚的侍奉，
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虔诚。
我们常常讲谈要虔诚虔诚，
我们常常都要虔诚虔诚。
这里26节27节，
但这里26、27节
很简单的，而且非常有力的表达了真正的虔诚，
很简单，而且非常有力表达了真正的虔诚。
首先我们要来谈一谈，
首先我们要来讲一讲
对于虔诚是否有一种观念，
对于虔诚是否有一种观念。
有的人会做到，有的人会做不到，
有的人可以做到，有的人做不到，
因为会跟他有没有这种观念有关系，
会跟他有没有这种观念有关。
他都很愿意不虔诚的生活了，
他都很愿意不虔诚的生
活了，很愿意不爱主了，
很愿意不爱主了，
那他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虔诚的生活呢？
那他怎么会有一个虔诚的
生活呢？就是他少了这份观念，
就因为他少了这份的观念，
所以他才离开这件事很远，
所以他才离开这件事很远。
所以第一个要来谈一谈，
所以我们第一点要来讲一讲
对于虔诚侍奉的观念，
对于虔诚侍奉的观念。第一，
真正的虔诚的侍奉，
真正虔诚的侍奉，
它不是一种权力的斗争和争取，
不是一种权力的斗争和争取。
有的人他热心，
有的人很热心，
是有目的，
是有目的。
如果是对的，感谢主；
如果是对的，就感谢主。
但是有一些错误了，
但有些是错误的。
我曾经就真的这样碰过，
我曾经就遇过这样。
有一个执事跑来找我，
有个执事跑来找我，
传道啊，这个教会已经成立了50年啦。
他说啊，传道这间教会已经成立了50年啦、
可是呢，没有看到另一个长老啊。
但是没见过另一个长老。
他后来又说，
后来他又讲，
我已经立执事有30多年了，
我已经立执事有30多年了，
这个教会从开始成立我就在了，
因为教会开始成立我已经在这里了，
我孩子也很多，
我孩子都很多，
所以这个家里亲戚很多，
所以这个家里面亲戚
很多，血亲姻亲很多，
血亲姻亲都很多，
应该要有一个长老，
应该有一个长老，
我走过来看他，
我就走过来看他，
我觉得他圣经不熟，
我觉得他圣经不熟，
你长老怎么可以用药，
长老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用药，
怎么用药的，
如果我传道不清楚，
你传道不清楚，
那我也是少了传道人格啊，
我就少了传道人格，
这不是用药的，
不是说要的，
而是你真的能够做众人的榜样，
而你可以真的做到众人
的榜样，你有那个体力，
你有那个体力，
你有那份精神，
你有那份精
神，你有那份虔诚的侍奉，
你有那份虔诚的侍奉，
你就有这个资格被立
啊，那你就有这个资格，
不用你讲，
不用你讲，
开会自然有问题，
开会时候自然就有人去
哪里用药，
为什么要说自己要呢，
难怪这个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做得不是很好，
难怪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做得不是很好，
虽然有那一份职分，
虽然有这样的职分，
但是他有一点在玩这种权力的培养，
他就在这里玩这个权力的培养，
神的教会不是这样玩的，
神的教会不是这样玩，
所以虔诚的侍奉，
所以虔诚的侍奉
不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或争取，
不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或争取，
不是挂名在上面，
不是挂名在上面，
你既然接受了，
你既然接受
了，你被安立了，
你都被安立，
你要发挥你这盏灯，
你就要发挥你这盏灯，
所以虔诚的侍奉，
所以虔诚的侍奉
是一种责任的交托，
是一种责任的交托，
你领受了，
你领受了，
你不能说不是我要的，
你不能说不是我要的，
我本来不想的，
我本来不想的，
那你已经接受案例，奉耶稣的名案例了，
你已经接受被安立，
这个祭等于现在祭坛上拿不下来的，
等于你已经将那个祭是拿
在祭坛上犯罪得罪神，职分不配在你身上，
除非你犯罪得罪神，职分
你才没有这个职分，
你才会没有这个职分，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责任已经托付你了，
是责任已经托付给你了，你
要扛起来，
你就要担当起来，就要做好，
我们弟兄姐妹一样，
我们等姐妹都一样，
受洗以后，
我们受洗之后，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
耶稣为我们死，这件事在十字架上是不能抹灭了，
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可以抹灭，
而信同神的儿女，这是荣耀的身份，
而信同神的儿女是一个荣耀的身份，
那你要尊重，
你要尊重，
你不要让这个身份离开，
你不可以让这个身份离开，
这是一种责任的承担，
这个是一种责任的，
然后圣经神托付的许多事我们要去做，
人生里面神所托付很多的事我都要去做，
虔诚的侍奉，
虔诚的侍奉
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也都是一种爱的表现，
因为神要我们这样做嘛，
因为神要我们这样做，
我遵守道理嘛，
我遵守
道理，就是爱主的表现嘛，
就是爱主的表现，
你的侍奉才虔诚，
那你的侍奉才是虔诚，
保罗讲了一个观念不错，
保罗讲一个观念不错，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
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
罗马书的第一章，
罗马书的第一章
14节，
十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无论是希利利人、法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在这里保罗这样说，
在这里保罗这样讲，
无论是希利尼人，这个是讲希腊人的意思，
无论是希利尼人，是说希利尼人的意思，
法外人是讲外族人，
法外人是指外族人，
聪明人，
聪明人，
你会赚钱的是聪明人，
你会赚钱是聪明人，
读书多也是聪明人，
你读书读得多也是聪明人，
这个讲愚拙人，贫穷人，
这个讲愚拙人，贫穷人，
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
比如说我都欠他们的债，
他真的很虔诚侍奉，
他真的很虔诚，
这些还没信主的人，
你的主没信，
保罗都当作我欠他们的账，
我都当作
我要传福音给他们，
所以你的全福音
拯救他们，
拯救他们，
让他们能够信主，
让他们能够信主，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
我们是否真的有对神虔诚侍奉的，
我们真的有对神虔诚侍奉，
你的最好的朋友来信主了吗，
你最好的朋友来信主了吗，
你关心的人亲族信主了吗，
你关心的人那个亲族来信主了吗，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可以想，
保罗用一种欠债的精神，
保罗一种欠债的精神
来表现出他虔诚的侍奉，
来表现出他虔诚的侍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推动力，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推动力。
我们再来谈，
我再讲
虔诚嘅侍奉，
虔诚嘅侍奉，
它不是以人意为主导，
唔系以人意为主导，
不是用自己的想法，
唔系用自己嘅谂法，
而是用真理来引导、来劝导，
而系用真理嚟到引导、嚟劝导。
一个虔诚侍奉嘅人，
一个虔诚侍奉嘅人，
他会用真理成为他的基础，
佢会用真理成为佢嘅基础，
判断事情。
判断事情，
教导事情，
教导事情，
也都用真理为原则，
都用以真理为原则，
而不是用人的传统看法，
唔系用人传统嘅睇法。
我曾经就碰到过这种事情，
我曾经遇过咁样嘅事情。
有一个执事嘅女儿过世，
有一个执事嘅女儿过世。
那我刚好在别的地方做圣工，
我啱啱喺其他嘅地方做圣工，
我把时间调整，
所以就将时间
我就专程开车啊，到那个地方先去看。
我就专程揸车去嗰个地方。
回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九点啦。
我去到嘅时候已经系夜晚嘅九点。
咦，我就觉得奇怪，哎，不是有人过世吗？怎么家里里面没人呢？
我就觉得奇怪，唔系有人过世，点解屋企冇人？
所以我就跑到大门口进去正看。
我就去到大门口伸个头去睇，
我感觉到有人，但是暗暗的看不见。
我感觉有人，但是很暗的看不见。
有一盏小灯在天花板上，
有一盏好细的灯在天花板上面。
我就叫说，哎，某某执事在吗？
我就嗌某某执事。
他说我在。
他说我在。
我说为什么灯光这么小啊？
我说为什么啲灯光咁暗？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的习惯是有人死啊。灯要换小灯啊！
佢话我哋呢个地方嘅习俗就系，如果有人死咗之后，
还好我没有走进去，一定听到人。
好在我冇入去，如果入到
二三十人坐在里面，
二三十个人坐喺里面，
然后那个死者，
原来死者
放在棺材里面，在中间，
原来死者就放喺棺材里面，放喺中间。
我就说，请你打开灯。
我就话，请你开灯。
他就开了，
咁佢就开灯啦。
我把那个老执事叫到旁边问，
我就将个老执事嗌到旁边问佢：
你立职那么久啊？
你立职
咁久？我们教会有这种规定。
我哋教会有咁样嘅规定。
人死为什么要关小灯？
人死咗点解要将啲灯熄咗？咁你嘅反应就好快。
亲戚里面有人建议啦。
佢话因为喺我嘅亲戚里面有人
建议。人死要换小灯啊，这样哦，那个鬼魂啊才不会。找到这里来啊！
我话人死咗之后就要换寿灯，
死的是你的女儿，
死的是你的女儿，
还怕他走吗？
仲惊佢
人死咗仲会有鬼魂？
人死之后点会？
那是出于魔鬼的作为啊！
系出于魔鬼的作为。
我说麻烦你一直到办告别式，晚上全部开灯。
我麻烦你一直到办告别式，晚上都要开灯。
他马上说好。
他就马上说好。
我们没有这种说法。
我就没有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有人间的传统呢？
为什么有人间的传统？
那你的虔诚有问题。
那你的虔诚就有问题了。
所以那一次啊，那几天全部都开灯。
所以那几天全部都开灯。
在主里面离开是一件好事啊！
喺主嘅里面离开系一件好事。
点解用人嘅传统嚟主导咧？
点解要用人嘅传统嚟到主导咧？
神教神就跟你算啦。
边个教嘅话，神就同你算。
对真理是没有似是而非的。
对真理系冇似是而非嘅。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系就系，唔系就唔系。
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嚟睇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
我看第十五节，
二章十五节，
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在这里保罗劝勉提摩太这样说，
在这里保罗劝勉提摩太这样说，
他教导怎么样去做好一个牧者，
他教导怎么去做一个好牧者，
他说你要尽自己的力量，
你要尽自己的力量，
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在神的面前得蒙
喜悦，做一个无愧的工人，
做一个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
按照正义来到分解真理的道。
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里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用真理作为主导，
用真理作为主导，
用真理做我们的生活的原则，
用真理作为我们生活的原则，
所以不是凭你个人的想法，
所以不是凭你个人的
人的意思来做事，
用人的意思来做事，
而是真理来作为生命的这种见证，
用真理作为生命的见证，
用真理来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用真理来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这才是一个虔诚的侍奉，
这个才是一个虔诚的侍奉。
再来，
再来
一个虔诚的侍奉，
一个虔诚的侍奉，
必须有一个观念，
必须有一个观念。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啊，睇彼得前书嘅第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
第三节。
第三节。
五章的三节。
五章三节。第三节，也不是合祭所托付你们的，而是作群羊的榜样。
在这里是彼得长老劝勉教会的长老啊。
呢度系俾啲长老劝勉教会嘅长老。
你们被立监督这个职分很重要。
你哋被立监督呢个职
分
很重要。
有
一点要注意。
不是辖制人咯、
啊。唔系要辖制人。
而是做众群羊的榜样咯、
啊。唔系要做群羊的榜样。
我们今天要服侍主啊。
我哋今日要服侍主。
有的人很在意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安排表上面。
有啲人好在意自己嘅名有冇喺安排表上面。
没有被安排。
冇被安排。
或者没有被选上。
或者冇被选上。
很受不了。
好受唔住。
我们当传道快二十年，真的碰了很多种人了。
我哋做传道做咗二十年，真系遇过好多种嘅人。
对，有的会跑来跟传道讲啊。
有啲人会行嚟同传道讲。
我就发现，哎，他的心态怎么这样？
我就发现点解佢心态系咁样？
你被安排工作。
你被安排工作。
不管是立职，
无论系立职，
负责人，
或者系做负责人，
或者团契的工作，
或者系做
宗教教育
的
工作，
宗教教育工作，
或者其他的干部，
或者其他的干部。
你是要领受责任的，
你是要领受责任，
你是要做众人的这个服侍，
你是要做众人的服侍，
不是一种得到这种身份或地位，
不是得到这种身份或地位，
然后觉得高高在上，
然后你就觉得高高在上，
然后要辖制人，
然后要去辖制人，
不是的，
不是这样，
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你的讲话要做榜样，
你讲说话要做榜样，
行为要做榜样，
是不是要做榜样，
你服侍主圣公的精神要做榜样，
你服侍主的精神你都要做
榜样，你要走在前头，
你要走在前面。
这个牧羊人啊，他走在前面一叫羊都跟着了，
牧羊人行在前面，他一叫羊就会跟着他。
你如果一直在后面叫，他不走，他不知道走哪里了。
如果你一直在后面那里叫，他就不知道
走。所以你一个虔诚的师父，
所以一个虔诚的师父
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啊，
还要做群羊的榜样，
而不是用坏事不好的做榜样来带领大家，
不是用坏事不好的事来做榜样带领大家，
这个要弄清楚，
所以要搞清楚。
再来最后谈，不要自以为是，
出来之后话，
要常常有自我的成长。
最后讲话，唔好自以为是，要有自己嘅成长。
不是说我今天接了这份工作，
唔系话今日接咗呢份工作，
我突然带你就等，
我突然之间，
我突然圣灵就充满，
我突然间圣灵就，
我突然就有恩赐，
我突然之间就有恩赐。
不是的，
唔系嘅，
是要每天每天自我成长，
系要每日每日自我嘅成长。
不要以为我永远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每个人永远坐这个位置上面，
有一天你会老，
有一天你会老，
会生病，
会病，
年轻人会接棒，
年轻人就会接棒，
要自我成长，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这个要自我成长是比较重要，
不要自以为是，
不要自以为是。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
四章的四节，
四章的四节，哥林多前书四章四节，那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轻易，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保罗在这里很谦卑啊，
可能因为他谦卑，
有人会攻击他，
有人会攻击他，
有人会诽谤他，
有人会诽谤他，
有人会说他凭血气做事，
有人会说他是凭血气做事。
但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做见证，
但
我
见到保罗自己做见证，
我不是凭血气做事，
我不是凭血气做事，
他有人会反省吗？
所以他都会反省，
觉得自己没有错，
觉得自己没有错，
但是他也不能因为他这样就称誉或者觉得很好了，
他就不可以因为这样而称誉或者觉得自己
好，因为审判他的是主，
因为审判他的是主。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你今天都一样，
要追求自我的成长，
要追求自我的成长，
我们不要以为做了一件圣功，我这样一辈子就够了，一次就够了，
不要因为自己做了一件圣功就说这一世就够了，
神给你的多你要做多，
神给你的多你就要做得多，
神给你的少你尽本分，你也是完全的，
神给你少你尽本分你都是完全的，
这有什么好比较呢？
这个没什么可以值得比较，
不是说我侍奉主我就失去什么了，我吃亏了，
不是我侍奉主就会吃亏了，或者
自以为我就很好了，
或者自以为很好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有一个老姐妹，
有一个老姐妹，
不是得志，
她不识字，
他就常常聚会，
他就常聚会，
去买那个录音带，从创世纪听到启示录，
又就去买录音带由创世纪
听到启示录，他听了十次，他圣经道理就有概念，
他听了五次十次圣经的，
他又买那个很多人讲道带听，
他就买了很多人讲道，
他圣经的熟度啊，比那个大学生毕业都还好，
所以他对圣经的熟悉度比起大学毕业生还好，
你大学生毕业你不读圣经你还一样不懂，
你是大学毕业但是你不读圣经你都是不
知道，这么年纪大
他年纪这么大，
结果他没有痴呆症，
结果他没有痴呆症，
道理很熟，
他的道理很熟，
跟传道出去访问他还可以讲道理做见证，
他们全部一起出去访问的时候还可以做见证，
七十几岁，
七十几岁，
传道就问他，
所以全部就问他，
你怎么懂这些道理，
为什么你会懂这些道理，
他这样讲，
他就这样讲，
不识得字圣经也熟，你看
不识字但对圣经都熟，
他破灭自己的年龄大就不学，
他破灭自己年纪大了就不去学，
我有一次十多年前到新加坡的加东堂教会，
有一次十几年前去到新加坡的加东堂教会，
有一个罗西拉长老，
有个罗西拉长老，
我真的吓到，
我真的被他吓
到，十几年前他还在，
十几年前的时候还在，
应该是十八九年前了，
应该是十八十九年前，
我真的吓到，
我真的被他吓亲了，
他在台上讲圣经勉励，
他在台上讲圣经勉励，
翻译的是年轻人，
翻译的是年轻人，
结果翻错经卷几章几节，
结果翻错经卷几节，
他马上跟他说不对，
他就真的讲明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他眼瞎，
他盲眼的，
他看不见字，
他根本就看不见字，
他上次讲到是拿一根拐杖，我站得好好的，
所以他上台讲到是拿一支拐杖，然后就站得很好，
我问他你眼瞎多久了，
我问他你盲了多久
了，
他说盲了几十年了，
那么这些道理那么熟啊，圣经那么熟啊，
但是你对这些道理和这些圣经那么熟，
你这是圣灵月刊一直连载他的文章，
有一阵子的圣灵月刊一直连载
他的文章，
你如果
有看他讲的不错，
如果你有看到你
他讲别人帮他写，
他讲别人帮他写，
然后他也说在第几卷第几章第几节，
然后他讲在第几卷第几章第几节，
他眼下已经几十年了，
他盲眼已经几十年了，
所以他年轻时候就已经在读经，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在读经，
而且新旧约都读得很熟，
而且新旧约都读得很熟，
所以他眼下的时候他能够眼下这样站在台上讲，
所以虽然他盲了之后都可以这样站在台上讲到，
你眼睛正常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们眼睛正常我们感觉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很熟，
其实我们都可以对圣经很
熟，你没有花时间去读，
即是你没花时间去读，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在台下听，
我在台下听，
那时候我已经在神学院了，
那时候我已经在神学院，
我告诉我自己，
我跟我自己讲，
别人眼睛看不到圣经可以那么熟，
人家眼睛看不到的但是圣经可以那么熟，
我要下功夫，
我对人可以看到的我就要下功夫，
我当时看到他眼瞎讲道，我心里就有这种震撼跟给自己的一个期许，
我当时见到他盲眼在那里讲道，我就对自己心里面有一个震撼和一个期许，
一个在这样的眼瞎的情况下还能服侍主，不是虔诚是什么，
一个人在盲眼的情况下都可以服侍主，不是虔诚是什么，
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很健康，
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很健康，
但是我们怎么去侍奉，
但我们怎么去侍奉呢，
反倒不如有一些生病的人的用心，
甚至不如一些生病的人的用心，
所以你自己要想一想，
为什么你自己要想一想，
所以他们也能够追求突破自己困境，然后追求自我的成长，
他都可以追求突破自己的困境去追求成长，
所以我们再复述一次，
所以我们复述一次，
全程的释放，
全程的释放
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不是权力斗争，
不是权力的斗争，
不是以人意为主导，
不是以人意为主导，
不是辖制，而是做群羊的榜样，
不是辖制，而是做群羊的榜样，
是自我的成长，
是自我的成长，
不要自以为是，
不要自以为是，
我们对全程有了这种的一种释放观念以后，
我们对于虔诚的侍奉有咁样嘅观念之后，
我哋再来谈，
我哋再嚟讲
虔诚侍奉嘅一种努力嘅方向。
虔诚侍奉一个努力嘅方向。
不然我们没有用心思考，我们就谈虔诚，常常都不了解啊。
如果我哋冇用心嘅思考，咪成日讲，
我们就走到哪个地步，搞不清楚。
我哋去到边个地步，你都唔
清楚。有时候太忙碌，
有时候太忙碌，
有时候太在意，
有时候太在意。
我们常常会昏头转向，
我哋成日都会晕头头。
我们就从圣经里面，
我们从圣经里面
提出几个，
你提出几
怎样的虔诚侍奉，然后当作一个目标来努力去行。
点样去虔诚的侍奉，作为一个目标，我哋努力去做。
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
我哋睇《帖撒罗尼迦前书》嘅第二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六节。
第二章的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在这里保罗他表达了一个使徒的见证，
这里保罗表达了一个使徒的见证。
使徒是受神差遣的门徒，
使徒是受神差遣的门徒。
前面在第四节这里，
所以前面四节
保罗说我们不是讨人的欢喜，
保罗说我们不是讨人的欢喜，
我们是要讨那暗中查验我们的神的欢喜。
我们要讨过暗中查验我们的神欢喜。
第五节保罗说我们没有用谄媚巴结的话对你们说，
所以第五节保罗说我们没有用谄媚的话，
你没有存着一份贪心来对待你们，
我都没有存着一种贪心来对待你们。
第六节所强调的不是要向人求荣耀，
所以第六节所强调的就不是向人求荣耀。
所以这里他就讲到一点，
所以这里讲了一点，
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使徒，
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使徒，
一个虔诚的侍奉，
一个虔诚的侍
奉。目标第一个要做基督的使徒，
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做基督的使徒。
我们如果有这份心，
如果你有这份心，
你做任何的服事神都给你纪念，
你做任何的服事神都会纪念。
我们想到在旷野中，
我想到在旷野
中，那个可拉党属于年轻的领导者，
那些可拉党是属于年轻的领导
者，他们总共有250位，
他们总共有250位，
他们可以说是新一代将来要接十二支派的重要领导者，
他们可以说将来是要接十二支派的重要领导者。
但是他们起来反抗摩西的领导权，
但他们起来反抗摩西的领导权。
这个摩西啊，是神拣选而且让他在他面前服侍的一个仆人呢，
这个摩西是神拣选而且让他在他面前服侍的一个仆人，
所以是神要用的仆人哦，
所以是神要用的仆人，
是神在荆棘火焰中显现向他说话拣选哦，
是神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拣选的。
以可拉为党的这些年轻人，
以可拉为党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有新的知识，
他们有新的知识，
有新的想法，
有新的想法，
有新的做法，
有新的做法，
但是是人选的，
但是人拣出来的，
并不是神直接拣选呼召的，
不是神直接呼召拣选的。
如果顺服，
如果顺服，
迟早有一天会来接替这些长辈的工作，
其中也有人会接替这些长辈的工作，
但他们不顺服，
但他们不顺服，
他们用人的力量造成一股势力，
所以他们用人的力量造成一股势力，
抵挡神要的仆人，
抵挡神要的仆人，
结果造成了这个神的愤怒，
结果造成神的愤怒，
把这些人全部处理掉，
就那个人全部处理，
留下摩西，
留下摩西。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到，
所以你很清楚
地看到，可能我们有自己的感动，
有时候可能我们有自己的感动，
但是这个团体里面，
但是这个团体里面，
尤其在神的教会里面，
尤其是在神的教会里面，
它是有组织伦理的，
它是有组织伦理的。
你在这个还没担任什么的时候，你要用心充实自己，
你还没担任什么事之前，
你
要
用心去充实，
因为神要用你了，
他就会安排机会，
就安排机会，
就因为你这个时候训练完毕，
那时候你都训练完毕，
懂得怎么去服侍主，
懂得怎么去服侍主，
不要用人的想法，
不要用人的想法。
我看到很多的传道长辈，
我见到很多的传道长辈，
他们都有一份心声，
他们都有一份的心声，
他说要做到65岁退休，
我要做到65岁退休，
才离开传道的工作岗位，
才离开传道的工作岗位，
不敢随便讲中间退休，
不敢随便讲话中间退休，
还要用就继续做，
主要要用的话就
我们信徒应该是这样，
我们信徒都应该是这样，
主还要用我们，
主要要用我
们继续来服侍主，
就要继续来服侍
主，做基督的使徒，
所以做基督的
使徒，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不要做世界的使徒，
我们不要做世界的使徒，
被世界差遣，
被世界
甚至被罪差遣，
甚至被
罪魔鬼差遣，
被魔鬼差遣，
不要做他们的门徒，
不要做他们的门徒。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我们的目标。
第二点呢？
第二点，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
三章的十五节，
三章的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入斗，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在这里讲了，
咁呢度讲
一个虔诚侍奉的目标，
一个虔诚侍奉的目
标。第二点，
第二点
要在神的教会里面，
要在神的教会里面
做真理的柱石，
做真理的柱石，
以真理为基础，
以真理为基础，
然后来做带领。
然后做带领，
或者做教导，
或者做教导，
或者做劝勉，
或者做劝勉，
或者做彼此之间人互动的一个原则，
或者作为彼此之间人互动的
离开了一个真理的原则，
离开了真理的原则，
人的关系都会发生问题，
人的关系都会发生问题。
比如说，异性之间的交往。
对异性之间的交往，
你也要以真理为基础，
你都要以真理为基础，
你不能顺着自己的情欲情感跑，
不要顺着自己的情欲情感跑，
容易出状况，
就容易有问题出现。
有一些人犯错了就才懂得，这样不太好，
有人犯错心里知道这样不太好。
其实你本来就用真理做柱石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这样。
其实如果你一直以真理为柱石，
你会追求和睦，
你会追求和睦，
按照道理，但是他是站在圣洁的基础上面，
但是站在圣洁的基础上面，
这是一种侍奉，
这都是一种的侍奉，
一种以真理为主的一种侍奉，
一种以真理为主的侍奉。
我尊重人的灵魂生命，
我尊重人的灵魂，
尊重他的得救，
尊重
至少不要败坏我自己的得救，
至少不要败坏自己的得救。
用真理做柱石很好，
所以以真理为柱石，
个人这样做，
个人这样
做，家庭这样做，
家庭这样做，
教会这样做，
教会这样做，
那我们的侍奉就虔诚了。
咁我哋嘅侍奉就系虔诚嘅。第三点，
请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
请睇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第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在这里。一个虔诚侍奉的目标，
我有一个虔诚侍奉的目标，
我说甘心做众人的仆人，
我又说甘心做众人的仆人，
为神多得人，
是要为神多得人。
我要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
要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
昨天晚上，
昨晚
我们请一位老姐妹见证，
我请一位老姐妹见证，
结果还有一点时间，
给我准备花点时间，
临时安排了三位同龄这次去台湾参加社青团去访问的人，
临时就安排了这一次去台湾参加社青团契的三个人，
大家都讲了内心的感受，
大家都讲了内心的感受，
他们也看到他们的热忱，
他们都见到自己的热忱，
斯班从那个三四岁就出来献诗了，
斯班两三四岁就出来献诗，
唱得很准，
你都唱得很准，
然后七八十几岁的也参加老人诗班，
你八十几岁都参加老人诗班，
歌曲诗歌还是他们自己做的，
诗歌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你必须有那份心，
只要你愿意
做
那份心，
神就给你智慧
的，
作诗来赞美神，
神是个作诗来的赞美神，
而是感觉到大家都在真理里面来侍奉神，
所以感觉大家都在真理里面来侍奉神，
所以大家也甘心做这个众人的仆人，
所以大家都甘心做一个众人的仆人。
我们看到主耶稣，
我们看到主耶稣，
他有神的形象，
他有神的形象，
他就是那位神的真相，
他就是那位神的真相，
但他取人的样式，
但他取了人的样式，
奴仆的样式，
取了奴仆的样式，
谦卑，
他谦卑，
他做众人的仆人，
他做众人的仆人，
甚至做众人的赎罪祭，
甚至做众人的赎罪祭，
一次献上成为人永远的赎罪祭，
一次献上成为人永远的赎罪祭，
亲自做模范，
他亲自做模范，
耶稣都这样做，
耶稣都这样做，
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我们没理由不这样做，
也是要做众人的仆人，
所以你都要做众人的仆人，
这个虔诚的侍奉就会表达出来了，
这样虔诚的侍奉就会表达出来。
有一个负责人，
有一个负责人，
他做教务三十几年，
他做了教务三十几年，
然后快六十岁，
就是六十岁了，
他有一天传道不在那边，
有一天传道不在那边，
他就看到有慕道者，慕道都是犯鬼，
他就看到一个慕道者，慕道都是犯鬼，
来宣布代祷要来赶滚了，
就请信徒宣布代祷要来赶鬼，
他个子很高大，
他身体很高大，
听说祷告中他起来了，
听讲喺祷告当中佢起嚟啦，
起来还要拉裤子着，
佢起身嘅时候
甩一甩，
仲拉下条裤，跟住再
然后随便按手在那个墓道者的头啊，
然后就随便按手喺墓道者嘅头上，你是一个一般嘅弟兄，你一个一般嘅弟兄，
你怎么可以这样玩呢？
点解可以咁样玩呢？
神设立这些仆人，
神
不是没有理由的，
唔系冇理由嘅。
那他随便按，
佢就随便按手，
那个鬼花座，
叫
那
个鬼花座，
看他一眼，瞪一瞪。看他好像你这个人没有用，还叫按。
咁就起嚟睇睇呢个人一眼，见到佢冇用，
佢
就手，佢就离开。
他一按手，他马上被鬼打倒，就在地上抽筋。
佢一按手嘅时候，即刻俾只鬼打到就喺地上抽筋。
怎么可以这么玩呢？
点解咁样
去
玩呢？
传道回来了，
跟住传道就翻嚟啦。
真啊！
就问阿家母啊，
点解咁按呢？
点解你乱咁按手呢？
我想我年纪大，
我谂我年纪大，
我就负责了三十几年了，
我就负责已经三十几年，
现在你应该也有功力啊。
虽然冇按啊，但应该都
倒啊。
咁样按咗先嚟倒啦。
我怎么可以这样玩呢？
点解可以咁样去玩？
那个不是一种身材的表达，
那个唔系一种身材的表达，
也不是一种什么兴趣很久的那种决定。
你都唔系用信主好能力
嘅，而是那份精神、
啊，而嗰份嘅精神，
要服侍众人啊，
要服侍众人，
做众人的仆人啊，
做众人嘅仆人、啊，
长子传道不在，
长子传道唔喺
度，祷告就奉主的灵感，
你可以祷告奉主，
但是你没有被按立职分的，不要随便按手啊，
但冇被按立职分嘅就唔好随便按手，
有啲人可能会讲啊，
有啲人可能会讲，
过去没有长子传道，有过人这样做啊。
过去冇长执传道嘅时候，都有人咁样做。
现在长执传道已经不少了。
而家长执传道已经唔少啦。
知道就不要那么玩啦。
你知道之后就唔好咁玩啦。
我做众人的仆人。
你要做众人嘅仆人。
哇！结果信徒祷告完起来，看到教会倒在地上被魔鬼打败。
结果信徒起身见到教会被魔鬼打败。
信徒有一些就跟他说：，哎呦，教我真系力量不够。
咁结果信徒就同讲话：阿教牧，你要检讨你嘅力量唔够。
啊，他太太说：丢脸啊，丢脸啊！
太太就
咩嘢教
牧？丢脸啊，丢脸冇用啊，教牧。
是做众人的仆人。
喺做
而且是用真理做柱石为基础的。
而且系以真理作为柱石为基础。
不能随便这样玩啦、啊！
唔好随便咁样去玩。
不然你的前程容易跑歪啦。
如果唔系你虔诚就会歪啦。
这份心啊，真的要来效法主。
所以呢份心要嚟效法主。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目标。
我哋再睇第四个目标。
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睇《帖撒罗尼迦前书》
二章七节。
二章七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第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全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在这里保罗他强调一个观念，
这里保罗强调一个观念，
这里说要心存温柔啊，
这里说要心存温柔，
好像妈妈养自己养自己的孩子一样，
好像妈妈养自己的孩子一样，
一个虔诚的侍奉，
一个虔诚的侍奉，
要有这种父母的心，
有那种父母的心，
因为孩子也是有一个神给他重要的生命灵魂，
因为孩子都有神赐给他，
要面对其他朋友，
我们面对其他，
也是要用那份心，好像做父母的心来对待其他同龄的，
都有好似做父母的心去对待其他的同龄。
他软弱为他祷告，
他软弱就为他祷告。
他需要我们帮助，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但是要以真理为基础，
但是要以真理为基础。
你不要夫妻有问题，你进去结果变成三角问题了。
你唔好话夫妻有问题，一入咗就变咗三个问题。
我们好像有很多这个外面的事情啊。
我哋好似有好多外面嘅事情。
夫妻的问题。
夫妻嘅问题。
第三者介入。
第三者介入。
结果后来没有另外一个跟第三者跑啊。
结果另外一个就同第三者跑
啦。这怎么处理问题啊？
呢个点样处理问题呢？
这种问题处理不好。
咁样做问题就处理
不好。我们要用父母的心。
我哋用父母嘅心。
共同关怀信徒的小孩。
嚟共同关怀信徒嘅小孩。
我曾经负担一个教会啊。
我曾经负担过。一间教会，
我看到一个母亲打他的打一个小孩。
我见到一个母亲打佢小孩。
乱跑在教会啊！
因为佢喺教会里面乱咁走，
用力打，
用力打落去。
我就问：诶，你的小孩？
我话：啊，你个小孩。
我刚来啊，我不知道。
因为我啱啱嚟，
不是，
那唔系。
某某信徒的小孩。
系某某信徒的小孩。
你怎么打别人的孩子？
哦，你怎么打人的仔？
传道，你放心啦。
传道，你放心。
我的孩子不听话。 其他会员就啪一下，哎，
我仔我全佢话全部方式，我仔唔听
你全部，我看到是这样的。
跟住讲咗几日，我系阿真系咁嘅。
我们一般人不行嘅，
我哋一般人系唔会咁
样。打我的小孩等于打在我父母亲的脸上啊！
你打我小孩，即系打喺我父母亲的面上。
那这个是不得了啊！
咁啊，真系不得了。
那你教得很好，
但系嗰间教得好好。
纠正，那个孩子没有乱跑、违反聚会秩序，我不会这样的。
咁所以教里面就唔会有细路仔喺度乱跑。
我共同把孩子培养。那一批几乎都大学毕业了，
结果我们一起都培养孩子那一批大部分都大
学毕业、啊、真的很稀奇、啊、
真的很稀奇，
大家一样父母的心共同关心，
大家一样用父母心一起来关心，
只有还小的时候会、啊、
就是小的时候才会这样，
但是长大就用讲了，
但是长大就用讲了，
因为中学高中大学大家都有自尊，
因为 中学高中大学大家都有自尊，
是小时候就提醒他们来教会都很安静，
但是小的时候这样来提醒你来教会都很安静、
啊、所以大家很和、欸、
所以大家都会
现在那个教会那一批已经有人在做负责人了，
那批的人已经有人在教里面做负责人，
这个事情是15年前的，
这个事情是15年前，
我看到哇真的不简单，
我看到真的不简单，
父母亲的心，
父母亲的心、
啊、孩子也知道所有长辈就好像父母亲一样，
孩子都知道所有的长辈都好像父母亲一样，
他们纠正的就接受，
他们纠正的就要接受，
站好
站好，
我要讲几句话，
我要讲几句说话，
是很难的，
很难
的。我看到我跑那么多几百间教会，就这件是很特别的。
啊，行过好多间几百间教会，就呢间特别。
这样做，结果千年都留在教会。
结果咁样做，就喺咁就主
教会都留喺教
会。嗯，其实见到一啲适婚年龄嘅。
要快结婚，一定要嫁去主内啊！
啊，你要结婚嘛，你一定要嫁去主内。
我在主内结婚，你看看我们几个长辈都翘你的头。
如果你唔喺主内结婚嘅话，就
这个没有人敢嫁去外邦啊！
咁而家就冇人敢去
嫁。虽然没有被敲到，大家努力嫁主内，
虽然
嫁去主内，
冇人俾人敲过头，但系大家都努力嫁去主内。
很感谢主啊！
感谢主，
因为这个教会很特别啊！
所以呢间教会好特别，
因为父母亲的心来带同你啊，
用父母亲的心来带同你。
最后啊。
最后
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五章，
来看罗马书的十五章，
罗马书的十五章，
罗马书的十五章，
十五章十六节，
十五章的十六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在这里保罗说，
在这里保罗说，
一个虔诚的侍奉，
一个虔诚的侍奉，
就是做福音的祭司，
就要做福音的祭司。
你有做到了，
你有做到
了，你侍奉神同工了，
你侍奉神同工，
你就成为万民外邦人的祭司，
你就成为万民外邦人的祭司，
从福音的祭司，
所以从福音的祭司。
要体验你的侍奉神同在，最后做万民外邦人的祭司。
原来体验你的侍奉，得到神的同在，就成为万民
的
祭司。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成长。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学习同成长。
其实我们应该朝这几个方向。
其实我哋应该朝住呢几个方向。
做虔诚奉献侍奉的一种目标。
作为虔诚侍奉的一个目标。
我们提出了五点。
我哋提出咗五点。
说起来，我们在虔诚侍奉里面。
讲嚟，我哋喺虔诚嘅侍奉上面。
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后嘅目的系乜嘢呢？
完成义人。
完成义人。
做完成得救的功夫。
然后完成得救嘅功夫。
那这个保罗啊，他真的是这样做见证。
保罗真系咁样做见证。
我们最后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我最后一齐嚟睇腓立比书嘅第二章。
第二章的十二节。
第二章嘅十二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原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敬，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保罗他做圣工服侍主的一个最终极目标是什么？
保罗做圣工服侍者，服侍主一个最终
完成得救的功夫，
就要完成得救的功夫。
你所有的侍奉，
你所有的侍奉，
如果没有达成这个目标，
你有没有达成这个目标、
啊、那你的侍奉就枉然了，
那你的侍奉就枉然了。
所以保罗不但这样说，
所以保罗不单自己这样去讲，他都自己努力这样去追求，
他在监狱里面准备要被 斩头的时候，
佢喺监狱里边准备要俾人斩头嘅时候，
最后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最后话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
这个只要可恶的人都可以得着。
佢话呢个只系要渴慕嘅人就可以得着。
虔诚的侍奉，
所以虔诚的侍奉，
大家一定不能少的一种侍奉。
系令我大家一定唔可以少一种侍奉。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唱诗，
唱诗
287首，
287首。